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最近这一句话藏在我里面。有一次我也听到有人祷告，神，你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像是一个印证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哇，这句话太丰富了哈。那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认识了耶稣，就能够认识我们的阿爸父神。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个英文的全能的命令，他就直接讲 his powerful word， 他大有能力的话，神的话，托住 all things， sustain all things。 那对我们个人来讲，对我们个人来讲，人生是很多，那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我们的事神要帮我们托住。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被建立起来，我们没有办法去建立别人，对不对？约翰三书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三书只有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读。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好，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切身需要留意的是，需要神来帮我们托住的，就是什么？灵魂兴盛，按着次序哈。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的灵魂需要兴盛，我们的灵需要得救，需要苏醒。我们的情感意志，好，我们的心绪，好，这个都需要。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更新，我们的心绪各方面需要神来更新来调理哈，需要这样子灵魂兴盛。我们需要身体健壮，没有健康的身体实在是很大的财富。有的人一场病全部就破产。好，身体健壮实在是很重要，凡事兴盛，这个就是关乎我们。我们再看约翰福音，所以这几方面我们需要神来托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到五十节，好，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到五十节，这一段话很重要哈，耶稣讲的哈。耶稣讲的哈，我们一起读四十四到五十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这里讲到一点永生。我们刚讲到关乎我们的事，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在今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乎我们的事。有一天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那个时候有没有永生，就决定我要进入什么样的永恒。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被神托住，被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一段话呢，感谢主，耶稣讲的时候他说耶稣大声说，英文有个版本说 cry out， 耶稣好像这样喊出来说，大声说，人信我不只是单单信我，信我就是也信那差我来的，你信我也就是信我的父，就是信那差我来的。好，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他讲一句话，感谢主，我来到世界就是光。感谢主，我们蒙神怜悯，神光照了我们。刚刚志刚讲，我非常有同感哦，因为我从小都在学习当好孩子，所以牧师以前的结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冲撞。你这个人就是自以为意，你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意。耶稣别人都不骂，骂的最厉害的就是自以为意的人啊。那我说，我在当好，我在明辨是非，行好事，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骂我自以为不认识自己？你知道吗？后来我得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感受到，那个如果有很多缺点的人，人家说你有缺点，你很容易，对啊，我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当你一直在学好，一直在尽你的力量学好，每个人都说我是好学生，每个人都说你是好老师，每个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好，可是你明明也是按着你的好意去执着，去折扇固执，去执着什么，人家却骂你自以为意，你不服气，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后来我读到圣经说人都是虚谎的，我说哦，主就因着我知道我应该诚实来面对我生命的光景，你就量一些情况让我知道，哦，其实我有些时候我是虚谎的，比如说有时候为了面子问题下不了台，就撒一个白色的谎言，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内里诚实，我们里面要 true， 我们就会认识，我们会越来越认识自己。所以苏格拉底说嘛，人间的学问最大的学问就是认识自己嘛。那信耶稣的更高超，我们如果凭自己去认识自己，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那个 standard， 有时候还不一定。就像你去照镜子，我以前下，我们在台中，我们下电梯，我们的家在几楼？四楼，照电梯，哦，我怎么那么胖啊？因为那个镜子呢是不那个的，我怎么这么胖啊？啊，可有些时候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哦，我怎么这么漂亮？其实都失真啊，因为那个镜子本身的那个是失真嘛。所以如果我们呢，我们如果不是拿神的话、神的光来照我们，有时候那个准则是不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感谢神。神用他的光来照我们，荣耀福音光照他，那个 standard 是准的，哦，我就知道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蒙神大有怜悯的，神荣耀福音的光照进了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在黑暗里。好，耶稣说我来是世界的光，好，叫信我的人不需要在黑暗里。耶稣来了，我们不需要在黑暗里。他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真理的， 他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他的光有医治之能，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好，那我就点到为止，因为继续讲大概就讲不完了。然后下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说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是耶稣第一次来，耶稣他那个时候活在地上，他说我现在来，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所以47-48节之间，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弟兄姊妹，47跟48节之间是神留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的时间。好，那47-48节之间是神向我们施恩慈，给我们蒙光照后去悔改的时间跟机会。是当耶稣光照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拯救我们。可是我有没有按着我蒙光照应该回应的去回应，抓住那个机会跟时间去悔改？因为如果我是耶稣，不是恩典，是恩典时代，可是当这个机会这个时间过去了以后，耶稣说啊，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有一些人呢，因为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因为有人呢常常听神的话，神常常对他说话，可是他一直呢一次没听，两次没听，后来他那个麻木了，我们说麻木不忍，麻木了，好像回转不过来了，他为自己存刚硬的心，回转不过来。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接受审判？会。所以我觉得47跟48节这个当中的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恩慈，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是要我们去悔改。好，那到49节 OK， 我们看他说，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就讲什么。我们刚说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说我不是凭自己讲，我所讲的是父，他要我说我就说。他说我也知道父的命令，好，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中文这样讲，英文有个版本说我知道他的命令 leads to eternal life， 他的命令把我们引到永生那里。好，他说故此我所讲的话真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加福音第一章，圣经这一本书从旧约到新约讲到人类的故事，借着犹太人这一个民族的整个被神拣选整个的故事，讲到人性，讲到神怎么介入人的里面做了什么事。好，这个就借这些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点点点跟他讲你要生一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是按着自然律，很自然的反应，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这是天使加百列讲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以你就会生出一个孩子。这句话我们要跟神求啊，神啊，圣灵来临到我身上，你的能力来应聘我。你知道911章第一节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当你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的时候，右边有人跌倒，左边有人跌倒，你就被神保守住。我们的那个大卫牧师的二姐夫是一个飞行员，他以前就空关，哦，常常听到掉飞机。他们住在一个专门空关住的地方，等一下这一家爆了，掉飞机了，就哭啊哭啊。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常常祷告这样哈。有一次大卫牧师就跟他说，姐夫，一句话送给你，就是诗篇91篇。哦，我们那个姐夫很敬畏神，他给我们奉献还称我们兄嫂。我说姐夫，你有没有搞错？你是我们的姐夫，你怎么称我们兄嫂？属灵上你们是比我年长，哦，很谦卑。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生命的是人生命的脆弱无常，他知道他需要神来托住他。所以当大卫牧师跟他讲91篇第7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说，姐夫，这句话送给你。他说，感谢主，我从主领受。所以他被保守，他几乎有4、5次哦，几乎应该都是空难了，就被保守。所以他们家的人那么敬畏主，我们姐夫现在也是传道人了呀，就是被拖住。他有一次请他来台中，就是分享。他讲他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来亲近主，读神的话。那前一阵子，他钱赚很多，他是机长哎，开飞机的机长，钱赚很多，可是他那么谦卑。然后大概1、2年前吧，他大姐过世了，他大姐夫请他们，请大卫牧师他们去吃饭，在谈话里边，大卫牧师跟我说，哦，姐夫，二姐夫跟我说，陆家姐夫跟我，他名字叫陆家，因为他们家兄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然后约瑟，还有一个什么，哦，因为他们家就是，台北有一个恩光堂教会，就是他们家在他们家的查经聚会，然后由爸掌委，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然后他就说，哦，我最近很快乐，因为我已经背会了2000多句圣经的经句。所以大卫们说，那你看我们时代要快马加鞭哈，这样。那这个人就是他被拖住，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应庇，我们需要神来保护我们。千人在你右边，万人在你左边扑倒，可是我们却被保守。好，那这个圣灵天使跟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能力要应聘你。所以呢，我们可以常常跟神这样祷告。我女儿学院有一次她开车，她跟我说，妈妈，我感谢主，我今天差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车祸。他在开车的时候呢，突然好像那个方向盘呢，好像是谁有一个外来的帮他操控一样，就避开一场车祸。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神。所以有时候我也，神啊，你来帮我操盘，因为我不是开车技术不是很好的人哈。我们需要神。好，那然后他说，因为第1章37节，天使跟他讲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们呢，所以旧约，圣经里边不论旧约新约都提醒我们，对于出于神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而且要留心听， 要听得对，听得准，然后照着去行。那如果有人对我们讲话，有时候神借着人对我们讲话，有人呢，他们也觉得就像雪巧刚刚讲的，有人对我们讲话，有时候是我们也需要慎思明辨，不是所有的话全部都照单全收，因为有一些是出于神的话，有一些不是，我们就要慎思明辨，其中有没有神要对我个人说的话。如果有，那个话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出于神的话，像前一阵子我很深的感受到，好像主耶稣在跟我说 Stop doubting， 你不要再疑惑了，总要信。所以我真的不敢疑惑，我每一次就是感谢赞美主，一直正向的神，我抓住你的应许，我相信你要成全，因为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说你若信，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感谢赞美，我是全能的神。好，那所以出于神的话，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话。好，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那边就讲说，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啊，快快的听，而且听了领受要去行道。好，那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21-25节。好，21-25节，前面就讲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哈，然后听了以后呢，当神光照我们，哦，看到我这边有这个污秽，有盈余的邪恶，因为我们这个人很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哇又有哈，那一个时候啊，神暗的时候光照我们，那个光越来越强，我们就被我们里边的这个就更多的蒙光照。罪在哪里显多，我们就向神呼求耶稣的宝血更深的来洁净。所以这边就说，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个是神的应许。我们若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虔诚的心导读神的话，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我们有那么一个机会，有那么一个安静单独在神面前，用一个虔诚的心导读神的话，很多时候好像就是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对我们讲话一样。愿圣灵把就在这个时候我需要被提醒的，我需要特别留意去遵行的话，求圣灵告诉我，好像是一个按时分粮及时雨临到我。好，我们用这样的心，耶稣说人若乐意遵行神的旨意，神是很乐意跟人讲的。好，那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查经读到箴言21:16，我看一下。好，箴言21:16这一句话呢，曾经深深的刺入我的里面。好，为什么？我大概25-26岁的时候，曾经为了前面的路很认真的祷告过，神也垂听我的祷告，经过一年显明他对我的指引。当时呢， 我里面的感动啊，也有神也差派一个向着神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很敬畏神的一个牧师当我属灵的知己，好，他常为我祷告，然后神也借着他把那个话语赐下来，有圣经的话，而且当他在跟我分享讲这个话的时候，圣灵印证这个话是神要给我的，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到一个我里面的大石头整个落下来，然后神光辉映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时神给我的指引就是，不仅我心里有感动，有属灵长者的印证，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印证，这么清楚。可是神给我个引导是离开那个学校，那这个不是很单纯说，可是没感谢主，神把你的答案告诉你了，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一年以前我在想我需不需要离开，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不清楚就不能离开。好了，现在神你可以离开了，神已经很清楚了，让你离开了。他很单纯，我也很单纯，而我那时候不懂，我不晓得天机不能随便泄露的，分享一些事有时候有 timing 的，我不知道，我傻傻的。我们去参加老师的团契聚会，他们说破冰，前面就是破冰哈，就是大家来讲一讲这一个月来啊，你发生什么事啊，怎样怎样。那因为我那个经验实在是太栩栩如生了，我那天回家骑脚踏车好像骑在云端哦，足足有半个月之久，那个是神光辉映在我的里面呢，哦，那个是太奇妙了哈，太喜悦了，我就把这个讲出来。结果讲出来呢，我们那些老师们呢说啊，你那你前面的工作是什么？哦，前面还没有啊，那你这样不聪明，要骑马找马。他就这样跟我讲哈，然后我跟学校辞了三次，校长拒绝我三次，他一直要留我，校长对我很疼我。然后校园团契的辅导就说啊，春佳，你有这份工作，你可以帮助你的家里，你又是这个学校辅导，又是半个团契的辅导，你是一个半的学校的辅导的团契的辅导啊，很好，你为什么要离开？好，就诸如此类的。哎，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耶，他们也都是爱主的耶。好，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我跟那个牧师，那牧师说，柯子妹，学校就帮我另外安排别的职务，他跟我说，柯子妹，这不是神给你的带领，你继续留在学校，学校给你另外让你当辅导室主任，这不是神给你的带领。他说我不要说百分之百，我说神给你的带领要你离开这个学校，我不要说百分之百，但是我敢跟你说百分之九十几，九十几就是差不多了嘛，对不对？我不要说百分之百，但是真的是百分之九十几。那我没办法，因为我对我来讲很大很大的，因为我要面对我的家人，我妈妈已经去世了，我那时候会帮助我的弟弟，家里各方面有十字架不容易。结果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接受学校的安排，就在那一段时间那个光逐渐失去了，我后来才发现，我当时因为一点点漏，我当时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我像行尸走肉，我的命差点没有，差点死在车轮下，你知道，那这个说来话长，我就不多说了哈。那所以后来呢，当神再把我挽回，当我到西安来追求，神清楚带领我到西安来追求，当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我今年六十，快要六十四岁了，在两三个月我就足六十四岁了。我这六十三年多的时间，就那一段时间是我身体最差的时候，差到什么地步？我一到台北去哦，我的整个人头是晕的，因为那个空气不够新鲜，我需要感到。赶快跑到那个很多树的地方去猛吸收一些空气，我身体差到那种地步哈，就是那一阵子。所以当我读到圣经这一句话二十一章十六节， 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英魂的会中哦。哦，我说主啊，我不敢再迷离通达道路了。哦，当你亲主指引我，你的路我一定要走上去。神那么清楚，后来神又把我挽回。我那个牧师听得很高兴，说：“哦，感谢主，那这样也很好。当你神再把你挽回以后，你就知道你以前以后，你如果碰到多大的艰难，你都知道这是神带领你走的路，你就不要害怕了。”他说：“感谢赞美主。”他没有责备我，他说：“感谢赞美主，这是 double check， 是神要你走的路，所以以后一定前面一定会有艰难。”因为还没有工作就要往前走路啊，好像踩到一个空的那个哈，一定会有艰难，那你就知道你就不要怕，这是神带领你的，就勇敢往前去哈。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迷离通达道路的这个英文呢，他说 wanders from the path of understanding， 我看英文圣经就更清楚，你迷离那个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你明白神指引你的道路，你却不走那个路，你很可能会进入，他说the company 或者 the assembly of the dead。 好，那这个对我当时是这样，差点要我的命哦。那但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昨天晚上有交通，就是在路加福音，我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了，就路加福音九章六十节的时候，有人看了耶稣说啊，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啊，可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跟随我不是说，因为他看耶稣能行神迹啊，讲到都那么有全能啊，把鬼赶出去啊，可以医治病人啊，可以，耶稣不行很多神迹吗？肚子饿啦，一行神迹就五千人吃饱，如果有人要跟随他，那耶稣因材施教，耶稣说你跟随我不一定是有喝康的哦，也许像我没有枕头的地方哦，你还要跟随我吗？他对另外一个人就说，你来跟从我吧。耶稣因材施教，那个人说：“哦，夫子，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尽人子的孝道，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那这一个第一个死人就是活，是对对，就是里面没有生命的人呐、耶稣说他们是死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我们清楚神给我们悟性的了解，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要我们走的路，而我不走上去，我就是迷离通达道路的，严重可能像我的经验一样，差点没了命了。那起码第二个，我得不到耶稣做我的生命。这是很严肃的事哈。那所以我求所以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吧哈，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最近我玩了一个游戏，跟我自己玩了一个游戏，就是一章一节，二章二节，三章三节，发现了好多宝贝的话哈。那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看，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买卖就是一个交换，买就是付代价去得到。你当买真理，我们要去买真理，要付一个代价去买真理。啊，智慧、训诲跟聪明都不可卖，智慧太重要了。神的训诲可以使我们在生命的道上，还有聪明 understanding， 箴言里边的很多聪明都是指 understanding， 我们对生命的明白太重要了哈，不可卖，不要为了去得到一个所谓的好处，把智慧、训诲跟聪明脱手了， 那就大大吃亏了。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够聪明。好，感谢主。我问大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抓到重点，所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我们的各样资源，不论是金钱或者是体力，我们用得不得当，所以神没有办法成全他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命定。最重要的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大卫牧师常他们勇士的荣耀，还是这个今生的荣耀，在他的里面，勇士的荣耀还是今生的荣耀，他可以去争取今生荣耀，还是你要争取勇士的荣耀？勇士的荣耀呢？结果神就带领他到乡下去当一个穷传道，软弱、贫穷、卑微一样。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他说：“你枉费你的一生啊！”他的朋友说：“大卫，这样的地方你也待得下来？如果是我，早就脚底板抹花生油溜了。”在乡下地方做学生工作，那为什么？因为神的带领，他在认定主，他要这样的追求，环境就是这样带领。所以我们当时就唱立了诗歌，颂赞诗选197首，山在世上，就这首，有没有？然后怎样炼尽他，然后软弱贫穷卑微一样，却怀巨富神心赞赏，就是信上富足。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在今生的富足，耶稣说你今生家道丰富，可是你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 家道丰富，这个是很好，这个不是不好。有一次龙教师说教会要建堂，他说我希望我是一个百万富翁，龙教师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因为这样我可以多多奉献所以钱财多并不是不好，但是钱财多我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我有没有得耶稣的生命，而且可以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今生的富足跟在信上富足不一定相等。如果我今生很富足，在信上也富足，那太好了，可是如果像大卫王这样，后来当王，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还预备来建殿，对不对？因为他离开世界什么也不能带走啊，可是如果你钱财很多，可是你不认识神，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要留给谁啊？对你的永恒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点，重点我们要在信上富足，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信，信以至于信，因着信他，然后继续遵他而行，就继续能信。真的，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一定的，这是神的话。好，遵他而行，你的信心就会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当那一次神要我往前去，我刚刚讲的那个神把我挽回的时候，那时候我一辈子要感谢刘秀慧，我的好朋友。那个时候我真的到台北来，他说：“春佳，你不是跟我说神怎么样？你怎么敢不顺服啊？”他一听了，你怎么敢不顺服啊？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我好烦，我好烦。”他说：“来参加夏令会。”我说：“我身体这么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我们为你祷告。”后来我到夏令会里面祷告，在夏令会之前，前一天礼拜天，我们礼拜一开始夏令会，礼拜天。他说：“你能不能跟我？”我说：“不要跟我讲，我好累，我好烦。”他说：“那这样子，我不用让你伤脑筋，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就问答题哈。那问答题这个答案就根据事实嘛，根本不用伤脑筋。”我说：“好吧，那你问吧。”我们就搭公车去聚会，他就在公车上就问我这一点，我就答什么第二点我就答，就他问一点我就答，答到最后，他跟我说：“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光失去了？那个神光辉映什么时候失去了？哦，他这句话好像有点点醒我什么。好，然后我们就去聚会了，因为他在失勤了，贝教授不在，回美国，他在失勤。然后我已经离开了，后来就觉得我觉得这些小节哈，弟兄姊妹，这些小有时候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小事上跟随主，有时候会影响到大事。本来我那天就走出去了，就出去了。后来我想到啊，昨天晚上我们台南的那个教会有一个姐妹跟我打招呼，我因为跟别人谈话不够留意回应她，哦，亏欠她哈，哦，我昨天又来不及跟她讲，所以我出去了。我就里面就觉得我应该回去跟这个姐妹打个招呼，让她知道我昨天不是故意忽略她，是实在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再回来找那个姐妹要跟她谈哈。谈完以后呢，刘秀慧施完情了，说：“哎，春佳，继续。”她又抓到我了，她说：“你那个光。”我说：“就是我决定。”要留在学校的和失去的，他就把他家的钥匙拿出来，这是我家的钥匙，今天我家下午都没有人，回我家去跟神交涉。他就把他的钥匙，他家钥匙给我，叫我去跟神交涉。就在他家，我跟神交涉，神很清楚的用这世界非我家，用恩光里边的27还是28节讲，孩子啊，你要信靠我的慈爱。那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16章24、25节，有人要跟随我，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好，就用这三个，我降服了。我跟神说：“主啊，好像前面是一个空的，我没有什么积蓄，因为我常常都帮助家里，前面没有工作，我来到一个他乡异地，我前面的路怎么走？”那是真的不容易，可是呢，那么清楚神的话，孩子，你要信靠我的慈爱。就说主，我愿意。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忘记那个感觉，那个信心油然而生，一个笃定在我的里面，好像叫我就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没有办法信呢，哎。信心跟我们顺不顺服神有关啊。我如果遵他而行，信心一定会增长。第一个信心是神怜悯我们，当然以后都是神怜悯我们，神给的，但是我们要跟神合作。好，所以感谢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上个礼拜我讲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我们要有生命，对不对？那个姐妹说，我们的牧师讲要怎么在恩典里长进。叶光明牧师跟她说，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你却要一个孩子去成长一样。你要先把孩子生出来啊，你要先让你里面有耶稣啊。好，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重生。要实在的得救，重生实在的得救。约翰福音3章，太宝贵的一章，这一章是很宝贵、很重要的基要真理。我们看一下，哦，时间不早，我讲一下就好了哈。约翰福音3章，神的话这么清楚。神告诉我们，你可以怎么得到他的礼物？好，约翰福音3，神已经把从天上把礼物送下来，就是他儿子，他的儿子的，要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子。好，你看第三章第二节，这个尼哥底母说，没有神迹。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在讲这个事情，耶稣不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 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第三、第五节，第五节说，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就是预表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信福音。好，然后呢，这个，然后说，耶稣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哈，这是圣灵的工作。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好，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必须重生，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看不到风，可是你知道风的存在。你看不到圣灵，你知道圣灵的存在，圣灵是存在的。你看不到风，可是风有可以尽它的功用。你看不到圣灵，可是圣灵可以尽它的功用，它可以帮助你重生。那怎么样重生呢？他接着就讲到十一节，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说你不明白吗？所以耶稣跟他讲，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一到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我们先停到这里。这个你说，那我愿意重生啊，那怎么重生呢？我要怎么做才能让重生的这个事发生在我生命中呢？耶稣就说，重生是在今生的事。好，十一十二节，好，这是在今生的事，在地上会发生的事，你们必须重生，在地上要发生的事。那然后他就讲，这个重生发生在地上的事，这个事怎么发生？第一，要有上帝的筹备。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就是神子来了，他来到地上，仍旧住在父的里面，仍旧住在天里面，就他从来没有犯罪，他是从天上来的，一直是活在天的属天的境界里。他来了，而且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被举起来，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重生？去仰望十字架，去仰望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这位耶稣是谁？他是谁？他怎么来到这个人间的？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都没有罪，他从天降下仍旧住在天，他都没有罪，他为什么父要离弃他？公义的父要离弃他？耶稣说，使我流血使多罪得赦，这什么意思？你去默想这些，你去祷告去默想，哦，被杀的羔羊是背负罪孽的，是除掉罪孽。希伯来书也说，他一次献上就要除掉罪，这跟我有关。我们要把自己呢参加进去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我跟他有关，那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我就重生了。我们要祷告，一个虔诚的心跟神祷告，主啊，当我仰望十字架，你让我的心可以打从心底的那样的知道耶稣是背负我的罪，耶稣是除掉我的罪，耶稣是为我受苦极深，耶稣他来是为我，为我而死，他这么爱我，他受死是为我，当然也为别人，可是我要跟他 建立个别的关系。他死我跟着死，他复活我跟着复活，这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的在神，然后接下来就讲三章十六节，伟大的一个境界。 时间已经很晚啊，我把几个经节告诉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回家去默想。还有另外几个三章十六节，我就是我们读圣经，哥罗西书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好，有另外几个三章十六节，以前周牧师也跟我们提过，我们现在再来提，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好，第一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应该背。再下来，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施洗约翰说，我来是用水施洗，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这个都是真理。好，第三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可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所以弟兄姊妹，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爱跟舍己有关，如果爱里面没有舍己的成分，那不是从神来的爱。好，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吗？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从这边我们看到，我们去默想这些话，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耶稣说，岂不是我的殿应该做祷告的殿吗？所以我们的灵在里面是怎么样，是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好，第五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说我们不是要来亲近神，要来瞻仰神的荣美吗？可是有帕子遮蔽了，我们就看不见神。我们要敞开的脸，敞着脸。怎么敞着脸？就是帕子要除去。怎么除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说，我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这边就告诉我们怎么让帕子除去，我的心要归向神。好，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按着神的荣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可以常常这样祷告，我软弱，我怎么刚强起来？我们就祷告，按着神的荣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腓立比书三章，我快讲完了哈。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当保罗在前面讲到说，我不以为我是得着了。哦，保罗他是非常爱主啊，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对不对？他要得着神从上面召他来的奖赏。他说，我不认为我是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哈。十三节，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接着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神是无穷的丰富，我们可以一直的忘记背后，一直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十六节，我觉得这个小小的一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不要模仿别人属灵的样子，不要 copy。 好，这个是我非常感触很深哦。因为当着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很多人哦，荣教是一仰望主，很清楚神的话就来了、哦、就大家都是啊、哦，我来仰望主啊，这样神的话就会来。人家荣教是里面神的话多丰富啊，从小就读了多少人的话，就跟十字架的道路怎么？所以我们不是学那个样子，不是外面属灵的样子。好，有人呢，奉主的名赶鬼。我们台中就有一个弟兄啊，我们跟他讲他不听，他跑到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了。啊，那么他那个教会常常在属灵征战，奉主的名，去到一个庙里就属灵征战，就这样哈。可是他里面有破口，他就学人家这样子，后来变成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不要 copy， 不要学别人属灵的样貌。 我们要很扎扎实实按着圣经所启示的直接来遵主而行，按着我们所了解的The path of understanding， 按着我们所了解的去遵主而行，好，不要去学的。所以我觉得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是很宝贵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也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刚刚我们讲三章十六节，就是其中的一种小智慧，对不对？好，那还有别的哈，对。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因为到时候有必要的时候，圣灵会把那个记忆体，就会把我们叫，把神的话叫出来。我们的仰望主，为什么龙教授仰望主可以那么清楚？因为它里面丰丰富有神的话，所以当他为了一个情况仰望主的时候，很容易圣灵就借着他里面所储存的这些，就把它圣灵说，我叫你们想起主对你们说过的话，神很方便可以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预备自己。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句话我们也要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几年前我在这边讲，以这个为题目讲到，同时牧师在台中也以这个题目讲到，他说：“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一讲起来啊，你也用这个，我也用这个。”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读。我们从十五节好了，十五节很重要一句话，神的家永生，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教会应该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谁人要找真理去哪里找？应该到神的教会来找，应该找得到。好，所以我们要让真理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句话第一个是耶稣，他是出熟的果子，接着就是我们这些按着次序重生得救的人。今天因为没有关系，我下个礼拜再讲。好，所以这句话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第一个是耶稣，接着就是我们这些，神也要在我们的里面显现。好，就这个，然后最后一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封默，你看这些三章十六节都那么宝贵，你去默想，他就会提醒你可以怎么样的去生活，可以怎么样的去持定永生。好，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